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很高兴今天看到很多新朋友还有老朋友。刚刚进来的时候，我们主席丁飞弟兄跟我讲说好久没见了，我也真的是好久没有见大家哈。有一段时间出到这个新墨西哥那边有一个短宣的团队，去了一两个礼拜，上个礼拜我就去了 Augusta 那边，所以真的一算下来好久没有见了。但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今天的讲员还没有来。我说我就是啊。他说哦，上个礼拜报告的是 Dr. Perry Bowers。 对啊，我说是，但是他现在在医院里面，不是现在在医院里面，但是他上个礼拜在医院里面。所以我从新墨西哥回来之后，我就跟他联络，很惊讶的发现他平时讲话的声音非常的洪亮，就那天不知道怎么就是说的声音很不清楚。我说你在讲什么，你刚才说的我隐隐约约听到是什么事情，我就回复他，我就说哎，是不是你出了一个，因为他讲话的声音有点虚弱哈，有点含糊，不像平时的那么热情，他很快的跟我打招呼，非常热情，哦昆明怎么样，然后不是那样的声音。所以我就说你刚才是不是讲你出了一场车祸还是什么？他说是。然后我说你说什么车祸？是一个自行车吗？是 bike accident。 然后我就很疑惑，我就问他是一个 bike accident 吗？他说是，他说是自行车祸。我说啊，那你在哪里？我赶紧过来看你。所以我上个礼拜就去急诊室里面去看他，后来才发现他出了一场自行车的车祸所以呢就很抱歉他今天不能跟我们在一起但是呢我也就是我们知道神都有一切的美意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那今天呢我们要查考的话语呢是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四到十四节最后。那这个 Dr. Perry Powers 上个礼拜我跟他见面，跟他后来有通电话的时候呢，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这个提醒呢就是我问他，我在医院里面我问他一句话，因为我就在想，我想当然我认为他肯定是跟人家，他平时很喜欢骑自行车，所以我想他就是跟人家比赛，或者是这样在参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冲刺或者是比赛或者什么，然后就受伤了。所以我就想当然问他，我说哎，你们是在比赛吗？或者谁跟你在一起？他停了一下，他说我一个人。他说 I was alone。 然后我就很惊讶，他马上因为他躺在病床里面非常的虚弱，也不能够转动，就在那里讲话。他说 I was alone。 过了会他又讲 The Lord with me, The Lord was with me。 他说主与我同在我就非常的受鼓励。你看他躺在病床，你可以想象一下，他躺在病床上面，然后身上插的管子，装的各种各样的仪器，不能够动。他说当我出车祸的时候，主与我同在，主与我同在。他说主有一切的美意。然后他连连向我道歉，他说哦，不好意思，我们就是约好的大概十天左右之后呢要到你教会去讲道，但是目前这个情况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下，然后说很不好意思出了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我知道主有美意，主与我同在，主与我同在。主是他当时所讲到的第一个名字。他说当他想到神，想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想到这给耶稣的第一个名号，他是主与我同在。那今天我们的讲到的主题是说，我们要一同高举神的名。那神的名究竟是哪些呢？神的名很多名字，其中一个名字就是主，主耶稣基督是他的名字。那 Dr. Bowers 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他就说嘿，主与我同在。接下来他讲什么呢？他说一个很这样的一个思想就一直从我们的谈话当中就流露出来。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的健康神赏赐给他，他的健康，他在车祸当中他的健康暂时被拿走，他现在处在病痛当中，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我为什么非常认识也非常敬佩这位弟兄呢？是因为他在去年开始过去这好几个月当中对李东弟兄和我帮助的非常大。他是这个事工的一个创一个负责人。 这个施工叫做 focused living， 就是说一种聚焦、一种专注的、一种智力、一种尾声的生活，这是他施工的名称，focused living。然后呢，在那里面呢，他有一个门徒培训的这样一个课程，这个课程是专门给弟兄的，所以他的意向就是帮助弟兄来培训弟兄。然后呢，他就用了他的这个课程的名称叫 grip。grip 的顾名思义呢，就是要抓住，就像手指要抓住一样。那你手指抓住，他就用这个手指，这个手指呢，代表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同的资源，代表我们生命当中不同的关系。他就用这些关系来挑战这些弟兄，处理生命当中各样的关系，比如说跟神之间的关系，跟配偶之间的关系，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跟信徒其他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跟慕道友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理清了这个顺序呢，就可以过一个聚焦的、一个专注的、一个尾声的人生，蒙神喜悦的人生。当然他也讲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资源，我们有智慧、有才干、有金钱、有心智，有我们的能力，各种各样的资源怎么样合理的去使用它，就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呢，在过去的这段好几个月当中，李东弟兄和我呢，就是非常的受益。我在这里也顺便呢做一个广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赶紧来找我，因为下一期的课程很快就要开始了我希望跟有弟兄只限弟兄弟兄赶紧来找我那我们呢就可以一起在这个课程当中继续的受益，我们也可以互相培训就是互相的监督，然后为主的国度来培训神的工人。那么呢，在这个交谈当中，他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印象，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无独有偶我们上次去短宣队的时候呢，我也碰到这样的人，这样的思想反反复复的出现。在这个短宣队当中我们一行有20个人非常感谢大家的祷告和支持，各方面的支持包括金钱上面的支持、祷告上面的支持，甚至包括那些父母当中最大的支持，就是把你们的子女送出去，这个支持。所以感谢神，感谢大家把自己的子女愿意送出去，交给我们这个团队带过去，一起来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恩典。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行有来自我们教会的20个人然后亚特兰大2个教会，加州1个教会，我们一共有4个教会，一共有55个人在那边侍奉。在那边呢，就是接待了大概100位的当地的居民，是美国的这个原住民他们属于 Navajo， 是他们的名称这个民族的名称。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就大概有30几个孩子、30青少年，然后有大概有将近30个成人，所以就是这样的是我们服侍的对象。在这个服侍对象当中呢，我是主要是在那个成人的这个小组里面，就是帮忙的。在这个成人当中呢，我就碰到这一位，他的名字叫 George。 我们在一起学习的过程当中呢，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大概是倒数第二天的时候，他回家晚上收到一封信。当然后来他告诉我们，他说收到这封信，这封信说什么呢？这封信说，我们上次把你从监狱里面放出来是一个错误，所以现在你要回去。这封信基本上就是这个内容。所以当然他非常的沮丧，拿了这封信就过来跟我们一起咨询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那天学习的课程正好是雅各书，雅各书里面讲，他说有上头来的智慧，有地上的智慧。那上头来的智慧呢，有温良柔顺还有顺服。然后他就正好就读到那里了，他说我昨天晚上很难受，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我总觉得有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好像神呼召我就是有一种柔顺。那我也跟其他的跟我的家人呢还有其他的朋友也谈过了，感觉现在最好的结果呢就是柔顺，就是把我自己去自首，就去自首。我礼拜五早上就去，他说我礼拜五早上就去，就回到监狱。同时他讲了一句话，那句话呢就跟 Dr. Powers 讲的这句话体现出来的思想是类似的，当然他没有援引圣经里面这句话。他就讲了一句什么话呢，我们一起在那里分享，我们有其他的弟兄也在跟他一起学习，其他弟兄很想讲一句话，但是幸好他没有讲出来，是我们亚特兰大的另外一个弟兄。他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他很想说一句话，他后来马上就附和了， 但是我非常感谢神，他自己没有先讲出来。他很想讲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上次监狱犯的那个错误，也许就是为了让你参加这个礼拜的学习。感谢神，这句话从 George 嘴巴里面亲自出来，是他自己讲的。他自己讲，我觉得上次监狱犯的那个错误让我暂时出来，现在就是为了我参加学习，我学习结束了，我可以平静的回去监狱。那旁边亚南那个弟兄呢，就非常的附和，他说对呀，就是这样，神的美意就是这样。但是你注意那个次序，我非常感恩这个话是从他的嘴巴里面亲自出来的。那你知道，你可以看到这个人是非常有才干的一个人。你看他画的，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通过一些手工一些艺术，你看他画的这些画是非常的细致，非常的有才华的一个人。但是出于某种原因，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犯一些的错误啊、当然神也原谅，但是神也使用在那经历。可是这句话就让我常常的反思，他说监狱把我暂时放出来有他的美意，就是为了参加这个班的学习。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赏赐自由的是耶和华，收取他暂时那个自由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把他的自由暂时拿走，让他在监狱里面一段时间，又赏赐他自由，给他这一段时间跟我们一起来学习。虽然这位朋友一对神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在他的过去的这个几十年的时间，对神断断续续也有很多的一步进一步的认识，但是我们还继续为他祷告，因为这位朋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把自己交托给神，还不像 Dr. Bauer 那样在致力为神的工作而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的为这位祷告，也所以再一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短宣队的支持。我们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更多。我们看到在短宣队当中，我们也看到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耶稣的名是值得称颂的，主耶稣的名是值得称颂的。那么我们就看一看这个名为什么值得称颂。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所陈述的名是更尊贵的，是比天使更加尊贵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希伯来书第一章四到十四节啊，我们请弟兄读双数节，姐妹读单数节，我们一直把它读完啊。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感谢神，神的话是值得称颂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的名是比天使更尊贵的。那我们在希伯来书上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了，我们看到希伯来书有一条主线哈，它一个关键词是什么？更美，对不对？更美是这个希伯来书的关键词。有一个更美的小谕启示讲话，有更美的名字，耶稣有更美的救恩，耶稣是更美的祭司， 耶稣所献的祭是更美的祭，耶稣所立的约是更美的约，耶稣是更美的中保，耶稣是更美的一个路程，耶稣给我们应许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走的路程是一个更美的路程。那更美是我们在希伯来书里一再所看到的一个主线。我们在过去的这好几个礼拜当中，我们就看到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你看，这是一个更美的晓谕和讲话，对不对？接下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儿子呢？他说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又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你看，这是儿子身份的一个描述。又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又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既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就是这样一位耶稣，耶稣被神来使用，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跟我们讲话，这是一个更美的讲话，更美的启示，更美的晓谕。在这个晓谕当中，我们逐渐的看到，就是耶稣他启示一个神给我们看。这位神，约翰福音的作者说，这位神是眼不能见的，但是借着他怀中的独生子就把他显明出来。那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呢？有一位神，他好像是很愚昧的，但实际上是很智慧的，他好像是很胆怯的，但实际上是很勇敢的，他好像是很愚拙，但是大巧若拙的，他甚至也是大尊若卑的一位神。这一位神，我们不断地看到，这位神是比我们世上一切更美的物还要更美的。所以面对这样一位神，我们是否要来真正相信他，悔改我们以前曾经的想法，以前我们对那些假神的认识，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对这个世界观的建立，要粉碎我们自己以为中心的那一套，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来专心相信他。所以再到后来呢，我们看到这位神主耶稣基督洗净了人的罪，不是很远了，其实就是洗净了我的罪，你的罪，洗净了你我的罪，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就是这样一位更美的神，面对这样一位更美的神，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要悔改，要荣耀神啊！有时候甚至正是在我们的悔改当中来荣耀神。因为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错误的时候，我们无形当中就在表白这位神是洁净我们的神，这位神是拯救我们的神，这位神是比我们更高的神，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方法都高过我们的方法。所以呢，我们就陆续的看到这位神他是有更美的启示，而且启示是透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发出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洗净了你我的罪之后，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表明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表明他要执政掌权，表明他要荣耀的再临。那接下来呢，他就告诉我们这位耶稣基督有更美的名，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到的内容。这位更美的名在哪里呢？我们看到他有更美的救恩，更美的启示，现在我们看到他有更美的名。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以我们现在看一看他一系列列到了耶稣什么的名字。其实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里面列到的名字并不是很多，但是如果你翻遍整个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耶稣基督的名字有几百个，很多的名字，每一个名字都可以彰显出他的本体，他的性质，又彰显出他的工作，又彰显出他将来的地位。所以在这里面所看到的，我想大家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当中，读我把它涂亮的这几个经文，看到他的这个可不可以请操作的同工把它直接放在那段经文上面，就是应该在前面一下，我这样回去有点慢。好，谢谢。那请大家专心看这个我涂亮的这几个地方。 这里是讲到耶稣基督跟天使对比的时候，神论到天使论到使者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话，神论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就这样说话。在这个说话的内容当中，就让我们看到他所陈述的名是多么的尊贵。你看这里有什么样的名呢？有儿子的名，有被敬拜的名，对不对？神的使者要拜他，那说明他是接受敬拜的，他是接受敬拜的。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看称耶稣基督直接是神了，主啊，主做了什么事情呢？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主手所造的。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好，我们把这几个名字暂时把它做一个总结。你看这几个名字体现出了什么样的事情？请再回到刚才那个有一个表格的地方。这个表格呢告诉我们，把这个这里的几个名哈，你就可以看到现在过去和将来的事情。那其实所说的现在只是用了一个语法的现在呢来表达它一个朴实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说你从朴实来看，无论什么时间都是成立的，表明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是它的本质。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它都成立的。但是有一些事情只是他过去所做的，比如说他过去创造了宇宙万物，他创造了你和我，这是他过去所做的事情，他做的工作。还有一些是将来要成就的地位。所以你看到这里面我们看到的几个名字是什么呢？神的儿子具有神性本身，这是一个朴实的真理，无论什么时间他都是成立的。他是创造的主，他创造了你和我，他创造了宇宙万物，这是过去的工作。将来他说，神说什么？要等，等什么？等耶稣的仇敌在他的下面做他的脚凳。将来他要接受敬拜，将来他要施行审判，他是被敬拜的。所以你看呢，你再比较一下天使或者是人，其实在圣经里面哈，讲到这个使者的时候，你若特别是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你看到使者有时候很难讲的哈，有时候使者是指到天使，有时候指人也可以作为天作为神的一个使者出现，因为神也会使用人使用天使都会使用的哈，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起看。你现在比较耶稣和使者，那包括天使和人哈，一个是儿子，一个是仆人，一个是主，一个是仆，一个是创造，一个是被造，一个是神性，一个是人性，一个是被拜，一个是敬拜。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哦，耶稣基督的名是更尊贵的。感谢神，耶稣的名是值得称颂的，他是拥有更尊贵的名。所以我们要一同高举神的名，对不对？因为他是更尊贵的。那么我们再看一看充斥着圣经的很多耶稣的名，当然我这只是一个凤毛麟角而已，只是列了几个啊，大家有兴趣回去查看好多好多耶稣的名字，但是基本上你都可以把它归为这三大类。一个是朴实的，无论什么时间都是体现出他的本体，体现出他的神性的。一个是他过去的工作，一个是他将来的地位。你去看这三个方面就体现出他是多么的超越。他的名字本体上来讲，他是神的儿子，他具有神性，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中保，他是我们的安慰者，他是光，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以马内利，是与我们同在的，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中保，处在神和人之间的这样一个中保。这是朴实性的名字。当然大家也不要把这个完全绝对化哈，有很多名字它是与它是重叠的，它既体现出它朴实的品质，又表述了它原来的工作啊，也可能还彰显一个过去的将来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大致你可以把它分成这三类。你再看到它有创造的工作，它救赎了我们，它的名字叫耶稣啊，耶稣就是约书亚，耶稣就是这样，它意思就是救赎。所以天使过来 跟他们讲的时候，就是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接下来一句话是什么？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就是耶稣的意义。所以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就是神要把他的百姓，包括你和我，从我们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就是耶稣的名。耶稣的名是值得称颂的。但是你知道吗？耶稣称自己最常见最频密的一个字，却不是那些很荣耀很光辉的那样的字，他最常称自己的是什么呢？人子。他说人子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接受侍奉，乃是要侍奉人，并且要做多人的属下。他说人子来到这个世界，人子来到这个世界，他常常自称是人子。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他虽然贵为神性，是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二个位格，是神，但是这位神，这位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他来到这个世上，他要完成他的工作，就是救赎的工作。但是将来他是被拜的，他是审判的，他是王，他是头，他是基督，他是被高立的那一位。我们有这样的尊贵的名，怎么能够不一起高举他呢？我们有这样救赎的盼望，怎么能够不高举他呢？甚至连我们学习当中的另外一个弟兄，他也深深的明白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所以再看这一个照片，这是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另外一个这位弟兄呢是主里的弟兄，不像刚才那个 George， 那个 George 还在继续的慕道当中，我们可以祷告他可以早日的归主，甚至在监狱当中，就像他所说的一样，他把他的画作的工具，把圣经带到监狱里面去，继续的认识神。我们可以祷告 George 快快的认识神，为神所用。但是这位朋友叫 Nate， 他是另外一个例子，在小时候已经受洗了，在教会里面的接受很多的教育的，也很渴慕追求神的，但是后来处在环境当中，药物的事情、性的事情、斗殴的事情、贪婪的事情，他逐渐远离神，生活当中一团糟。在 Navajo 那边进监狱出监狱是很普遍的事情很多年轻人自杀也是很普遍的事情。在那个文化当中有很多神要拯救的地方，他们离婚结婚是很普遍的事情，有的甚至都还没有离婚就跟其他人住在一起。这个民族需要耶稣的光照，这个民族需要我们的祷告，这个民族需要神的拯救。但在这个民族当中有一位被拯救的，是我们主内的弟兄 Nate。但是他在软弱当中，他在那个环境当中，他又跌倒了，现在他又重新想回来，神的恩典与他同在。现在我们在做手工的时候，我们这个是自由，这不是命题作文的哈，我们没有说让他画什么。我们有时候在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学习圣经，另外一方面有时候我们就通过他们的画作，通过他们的才干体现出来他们怎么样去敬拜神。所以呢他就写了这样一个，他就画了这样，他说嘿，耶稣是我的救主，我愿意表达出来，我愿意高举他的名，高举他的名，因为耶稣是配得。所以我们看到，再一次看到神的名字所彰显出神的性质，他有神的本体，耶稣又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曾经做创造的工作，做救赎的工作，做再创造的工作，耶稣将来有这样的地位。正因为他本体他的神性，他是配得我们高举他的名，配得我们侍奉他，配得我们敬拜他的，他是配得一切的荣耀的。就像我们刚才祷告的时候，我们讲到看到耶稣教我们的一个祷告，他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他是配得我们服侍的。在耶稣过去的工作当中，他又是示范我们服侍的，他来的这个世界，你看他道成了肉身来的这个世界，在一个贫穷的地方，在一个被人藐视的地方，在一个并不常常接受人家的尊荣和敬拜的地方，虽然他配得， 但这个世界却藐视他，这个世界却逼迫他。虽然他配得大家的侍奉，但是他来，他说什么？我来是来服侍。他被卖了前面那一夜，他拿起毛巾围着自己的腰里去给门徒洗脚。你知道吗？把这样的毛巾围在腰间就是仆人的装扮，给他的门徒一个给洗脚。洗脚完了他说什么？他说，我虽然是你们的老师，是你们的夫子，是你们的主，你们虽然是仆人，我虽然是主，但是我尚且洗你们的脚，我给你们立一个范例，你们也当如此侍奉，你们也当彼此服侍。我来不是来接受，在这个世上的时候，道成肉身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说他的使命宣言是什么？他是来示范这个服侍，他是来拯救我们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示范了这个服侍。但是在将来，神的应许，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那是他坐在审判的高位，坐在荣耀的高位接受服侍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透过这个耶稣更尊贵的名，我们看到他的本体，我们看到他过去的工作，我们看到他将来的地位，他的本体呼召我们，他是配得我们服侍的。他过去的工作告诉我们，他在示范我们如何去服侍。他将来的地位正给我们一个期盼，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服侍。所以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学习，而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就成长，成长呢我们可以继续的服侍，服侍当中我们需要意识到自己还需要学习。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循环，我们就是在这里一起服侍，这是一个何等美妙的一个场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名是值得称颂的，我们要共同高举他的名。在过去的几个礼拜，很高兴汤姆牧师呢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教会希望成为一个服侍的教会，因为这是教会的本质。我们在这里就是要为了荣耀神，对不对？就是要一同高举他的名，对不对？其实名字很重要的，你若不高举神的名，有时候就在高举其他东西的名，很危险的，就是在高举自己的名，那是最危险的事。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要学习一起服侍，学习在教会的框架，在这个圣经所描述的神所默许、神所启示出来、神所认为有智慧的架构当中的服侍。比如说要有这个执事的服侍，在执事的在一个自己的部门当中，大家一起来配合执事服侍，也要有长老的服侍。神刻意把一些教导的工作、关怀的工作、这个就是祷告的工作交给一部分人，让他们专心去做，这是神的智慧。当我们一起来高举神的名的时候，我们就放下自己的一些成见。我们也许曾经不认为这个架构是很好，但是当我们看了圣经之后发现，哎，这就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专心的祷告，我们相信神按他的方法来做，他会选出正确的人选来带领我们教会，他会兴起更多的执事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服侍，他会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因为他的名是高贵的，是尊贵的，因为他的智慧是高过我们的。我们一起高举他的名给侍奉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可以相信神的带领是没有差错的，带领我们教会在他所默许的架构当中来侍奉他，他得到最大的名字。我们可以为此事来祷告。我知道神的带领是没有差错的。我给大家讲一个很偶然的一个例子，是完全没有差错的，有时候出乎我们的意外，有时候甚至让我们沮丧，让我们心生一些抱怨，但是当我们更多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抱怨可以越来越少。还是在这次短宣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两队的人马，我们是开车去的，我们先到了一个地方，约好了一个地方去吃午餐。那他们亚特兰大是坐飞机去的，所以我们在那边就等他们。他们应该是最晚应该是一点半或者什么时间应该要到了，因为他们到了飞机场之后就租了车就可以开过来，就还可以到。但是没想到他们租车的时候就出现一个状况， 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告诉我们说，嘿，我们租了四辆车，四辆车每一辆都是大的，就是可以坐八个人的那种车，我们要30多个座位，租了四辆车。可是现在要拿车的时候，那个租车公司告诉我们只有两辆，只有两辆那个八人坐的车，那这是租车公司自己的错，对不对？他们在那里，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肚子饿呀，肚子饿啊！我们那些人在那边等他们吃饭，他们在那边没有车过了。但是神的带领是没有差错的。租车公司后来发现自己的错误，后来就给了他们多给了一辆车，当然还是原来的价钱。所以本来是四辆车，现在拿了五辆车。本来只有32个座位，现在多过32个座位。可是神的带领没有差错的，因为神知道我们几天之后所有的座位都要用上。为什么呢？因为加州来的几个弟兄姐妹当中有几个人，他们临时决定说我们不开车回去了，我们要坐飞机，你们可以带我们去飞机场吗？然后我们带领人就是黄牧师的儿子舅母说可以，我们足够多的位置。为什么？因为神在几天前让他们饿了一顿肚子，多拿了几个座位，就是为了那一天。神的带领没有差错的。有时候我们看到好像是有差错，好像神带领我们要有长老的侍奉，要有执事的侍奉，大家一起来侍奉，好像跟我的观念不太一样。但是如果这是神的带领，神的带领没有差错，他的名字是要高举的。当我们一起高举他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就正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当中。现在你回顾一下哈，我们刚才说的这三个人在自己属灵的阶段上面，在不同的阶段。第一个 Dr. Perry Bowles， 他是一个很热心侍奉、有才干、能够培训门徒来扩张神的国度的这样一位仆人。第二个 George， 他还在追寻的过程当中，虽然他认识了神的很多品性，但是他还有一些的犹豫，他不知道是否要把自己交托给神，是否神的智慧真的比他更高，他还在犹豫。第三个 Nate， 像一个浪子回头的，是不是？曾经认识神，曾经跟随神，但是软弱了，跌倒了，现在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重新又回来，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无论你的属灵阶段处在哪一个部分，哪一个地位，你是像 Dr. Bowles 那样非常委身的侍奉神呢，还是像 George 那样还在追寻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像 Nate 那样被自己的软弱过犯偶然所胜，然后有人用温柔的心使你挽回呢？无论你是处在哪一个阶段，这三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说主的名是值得高举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因为他是配得的，他的本体、他的性质、他的神性展现出他是配得我们的高举的，配得我们的荣耀，配得我们的侍奉的。他的工作也示范了我们怎么样去服侍，他将来的地位也呼召我们，也促进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成长。所以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跟我们大家一同来高举神的名吗？神透过他的本体展现出他的配得，他呼召我们来侍奉他，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这个世界上侍奉的工作示范我们服侍。你准备好学习了吗？耶稣将来的地位，他要接受我们的服侍和敬拜，你准备好成长的这一个地步来喜乐的成长，到时候来敬拜他吗？准备好了吗？期盼这个礼拜给我们大家有一个好的态度，谦卑的学习，喜乐的成长。当然我知道有部电影叫《成长的烦恼》哈，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烦恼，但是烦恼当中，神说在患难当中，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都要欢欢喜喜的，喜乐的成长。虽然有烦恼，虽然看上去好像有人所看到的差错，但是神没有差错的。在你成长的过程，你准备好了吗？来随时谦卑的学习，来喜乐的成长，来专心的服侍吗？无论你在哪个阶段，也许你还在像作吉一样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也许像内的一样被过犯偶尔所胜，现在在回头的路上，也许你像 Dr. Bowles 一样在被神的那个热情的火燃烧，在为他的神、为他的国度、为神的国度来奔战。无论你在哪一个阶段，让我们一起来高举 神的名，因为这是为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所预备的。让我们一起高举神的名，一起来侍奉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呼召我们一起来服侍，一起来高举你的名，一起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的敬拜和服侍的。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也体贴我们的软弱，他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到成了肉身的时候，他示范我们如何去服侍。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你要等他得胜的时间，你要等他审判的时间，你要等他最后作王的时间，你要等他居首的时间，让我们侍奉，让我们敬拜，他在那里接受我们的敬拜。谢谢神，你呼召我们服侍，你示范我们服侍，你也期待你接受我们的服侍。愿你自己的名值得高举，因为你的名是值得称颂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